第67章，法利赛人的八惑。基督最后一天在圣殿里教训人的时候，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人群都注意到他身上来了。众人拥挤在圣殿的院子里，注意着那在进行中的辩论。他们切切地要了解从基督口中出来的每一句话，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在那里站着的这一位年轻的加利利人，他没有属世的尊荣或王室的勋章，环绕在他周围的都是服装华丽的祭司们，穿着长袍配着徽章的官长们，和手中拿着书卷时常咬文嚼字的文士们。耶稣以君王的威仪镇静地站在他们面前，他富有上天的权威，毫不畏缩地看着那些拒绝并轻视他教训又可想杀害他的仇敌。他们成群地来攻击他，但是他们过去所有陷害他并定了罪的阴谋都成了泡影。一次一次的挑战他都应付自如，他所提出之纯正光明的真理与祭司和法利赛人的黑暗与错误正好做一个鲜明的对比。他把这些领袖们的实在状况和他们酷恶不圈的作风所必有的报应都摆在他们面前，他以忠诚地警告了他们。但基督还要进行另一种工作，另有一个目的要完成。众人对于基督和他工作的兴趣一直有加无益，他们固然身为他的教训所感动，但他们也有大惑不解之处，因为他们一向敬重祭司拉比们的智能和他们表面上的虔诚。在一切有关宗教的问题上，百姓们总是绝对的服从他们的权威。现在众人看见这些人设法破坏耶稣的信誉，但这位教师的德性和知识每次在敌人袭击之下却愈加光明。他们看见祭司和长老们愁眉不展，看出他们失败和混乱的情形。耶稣的教训既如此清晰简明，而官长们却不肯相信，使他们甚觉诧异，因此他们就不知道自己应取什么态度。他们素常顺从官长的劝告，所以这时他们切切地注意这些人的动态。基督所讲之比喻的目的是要警告官长们，并教导一般愿意受教的百姓，但是他还需要讲得更直率一些，因为百姓尊重遗传并盲目地相信那腐败的祭祀制度，以致他们都被奴化了。这些锁链基督必须予以打开，祭祀官长和法利赛的真面目必须予以更彻底的揭露。耶稣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文士和法利赛人自称富有与摩西相同的神权，他们以律法的解释者、民众的审判者自居，如此他们就要百姓绝对的尊敬并顺从他们。耶稣吩咐他的听众要遵行拉比们按照律法所教导他们的，却不要效法他们的榜样，因为他们不实行自己的教训。况且他们的教训中有许多是与圣经不符的。耶稣说，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法利赛人根据他们的遗传规定了无数的条文，并无理地限制了个人的自由。他们曲解律法的一些部分，强令百姓遵行，而自己却私下置之不理，甚至为了自己的方便，他们还要免除自己守这些条文的义务。他们时时想设法显扬自己的虔诚，为此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事是太神圣的。关于上帝的诫命，他曾对摩西说，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这些话原有深长的意义，当人默想并实行上帝的话时，则他的整个人生就必更高尚，他的手在施行公义和怜悯的作为上就必显得如同上帝律法原则的一个记号，他必白手不受贿赂，并不做任何腐败和欺骗的事，他必积极地做仁爱和慈悲的工作，他的眼睛既望着一个崇高的目标，则就必看得更清楚更正确，他脸上的表情和眉宇之间的神色都足以证明一个热爱并尊重上帝话语之人无瑕无疵的品格。但是基督时代的犹太人却没有认识到这一切，上帝给摩西的吩咐被曲解为将经文佩戴在身上的指示。 于是他们就照着这话，把经文写在一条一条的羊皮上，用惹人注目的款式佩戴在头上和手腕上。但上帝的律法并没有因而更深刻地印在他们的心板上，这种装饰不过是一些引人注意的徽章罢了。他们想，如此能使佩戴的人有敬虔的气派，好使民众敬重。耶稣给这金玉其外的虚饰当头一棒，说：你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缝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的安，称呼的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救主在这样直率的话中显明了自私的野心总是在想取得地位和权柄，外表虽伪装谦卑，而内心里却充满了贪婪和嫉妒。人被请赴席时，宾客的座位是以他们的身份排列的，被请上座的人得受最优厚的款待和特别的尊敬。法利赛人总是设法务要得到这尊敬，这个恶习也是耶稣所斥责的。他也责备贪图拉比或师尊称呼的虚荣心，他明说，除了基督之外，人都不该受这种称呼。祭司、文士、官长以及一切解释律法、执行律法的人都是弟兄，都是一位天父的儿女。耶稣要将这个重要的教训铭刻在众人的心中，就是他们万不可将表明有权控制他们良心或信仰的尊称给任何一个人。如果基督今日在地上，环绕他周围的是那些称为可敬畏的或最可敬畏的人作为牧师和主教的尊称，而该字在英文圣经中却是用来形容上帝的名字的，他岂不要重述当日的话：你们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吗？圣经宣布上帝的名是圣而可畏的，世界上谁能当得起这个称呼呢？对于这种尊称所意味着的智慧和公义，一个渺小的人能表现出多少呢？有多少僭越这种称呼的人却正在污表上帝的圣名和品德？因为在崇高圣洁职人的锦绣外衣之下，往往隐藏着世俗的野心和独裁的专制，卑劣的罪恶。救主继续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基督曾一再的教训人说，真正的伟大是根据人的品质来衡量的。在天上衡量人格的伟大，是在乎为谋同胞的幸福而生活，为做仁爱和怜悯的工作而生活。正如荣耀之君基督竟在堕落的人类中间做一个服侍人的一样。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祭司和律法是曲解圣经，使许多人的心眼昏花，如果不是这样，这些人自然会得到有关基督之国的知识和真圣洁所必须的内在的神圣生命。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法利赛人在民间有很大的势力，他们就借此来谋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获得虔诚寡妇的信任，向他们说，奉献财产做宗教的用途乃是他们的义务。既得了他们财产的管理权之后，这些老奸巨猾的人就拿来中饱自己的私囊。他们在众人面前做很长的祷告，大大夸张自己的虔诚来掩饰他们不诚实的行为。基督说，这种假冒为善必使他们受更重的刑罚。这同样的责备也要临到现代许多自夸敬虔的人身上。他们的人生被自私和贪婪所玷污，而他们用一件似乎纯洁的外衣将这一切都遮盖起来。他们能欺骗他人于一时，但他们不能欺骗上帝， 上帝洞察个人心中的意念，并要按着个人的行为施行审判。基督毫不留情地痛斥一切的弊端，但是他也避免减轻人的义务。他谴责勒索并盗用寡妇所献之礼物的自私行为，同时他也褒扬了投两个小钱于上帝银库里的寡妇。虽然有人枉用捐款，但这并不能使奉献的人不蒙上帝赐福。耶稣坐在设奉献箱的院子里，看着众人投钱入库，有许多财主带着大量的钱币以很夸耀的态度投入箱内。耶稣看着他们就发愁，对他们大量的捐献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一会儿功夫，他看见一个穷寡妇迟迟的前来，好像是怕人看见似的，耶稣的脸上便发出愉快的神色来。当那些富足和傲慢的人上来投入他们的捐款时，他便倒退了几步，很难鼓起一点勇气走近前来。然而他渴望为他所爱的圣公尽一点微薄的力量，他看着手中的礼物与周围那些人的捐款比较起来，真是微乎其微。然而他一切所有的就是这么多，他守着机会匆匆忙忙地投入两个小钱，急忙转身就走。但是这样做的时候，他看见耶稣正定睛望着他呢。救主叫门徒走到跟前来，请他们注意着寡妇的贫穷。于是那寡妇听见他称赞的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当寡妇觉得自己做事得人同情和赏识的时候，她欢喜的满眼的热泪盈盈欲坠了。许多人劝她把这一点点的钱留为自己用，况且这一点点的钱放在大富便便的祭司手中，与许多投入银库的大量捐款混合起来，根本无足轻重。但是耶稣明白他的动机，这妇人相信圣殿的崇拜是上帝所指定的，所以极愿尽他的力量来维持。他已经尽到他所能的，所以这件事要世世代代作为他的纪念，并在来生做他永远的喜乐。他的心和他的礼物一起献上了，其价值并不在乎钱的多少，而乃在乎那激励他捐献的爱上帝和关怀上帝工作的心。耶稣论到这穷寡妇说，他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财主是拿自己多余的钱财捐上，其中有许多是为了要人看见，受人尊敬。他们的大量捐款并没有使他们失去一点的享乐，连他们的奢侈生活也没有受一点的影响，则更谈不到牺牲了。所以他们捐款的价值绝不能与寡妇的小钱相比。我们的动机决定我们行为的本质，说明它是卑鄙的或是高尚的。上帝并不以那些众目所看着的伟大，众口所交赞的大事为可贵。凡人乐意尽的小义务，不令人见的小奉献，在人看来或许算不得什么，但在上帝的眼中是最有价值的。一颗信实仁爱的心，在上帝看来比最贵重的捐献更宝贵。贫穷的寡妇已经拿出她所有的生活费，献上了一点捐款。为要将那两个小钱献给他所爱的圣公，他竟牺牲了自己的饮食。他凭着信心去做，笃信天父不会忽略他迫切的需要。使他得到救主称赞的，乃是这种无私的精神和赤诚的信心。在穷人之中，有许多因领受上帝的恩典和真理而渴望向他表示感谢，他们极愿与他们更富裕的弟兄们共同维持上帝的圣公。谁都不应该拒绝这样的人，务要让他们把自己的小钱积蓄在天国的银库里。如果他们所奉献的是出于一颗充满爱上帝的心，那么这区区之数就必成为神圣的奉献和无价的供物，是上帝所喜悦的、所重看的。当耶稣说这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时，他的话是真的，不单在捐献的动机上，而且也在他的效果上。后来因那两个小钱而流入上帝库里的金钱，其数目比那些犹太财主所献的大多了。那区区捐款的影响正像一条河流，起初很细，但年代多了便越流越广，越广越深。同时这条河流曾以无数的方式帮助了穷人的需要，推广了福音的工作。这穷寡妇自我牺牲的榜样，在各世代各国中的千万人心里一直起着作用。富人和穷人都受了感动， 所以他们的奉献就是他小钱的价值日益增长。上帝的恩典加在穷寡妇的小钱上，使之生出很大的效果。凡出于诚心追求上帝荣耀的愿望而献的每一份捐款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如此。它是与全能上帝的旨意连结在一起的，它所成就的良好效果不是世人所能衡量的。救主继续地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呐、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祭司们照着自己虚伪狭窄的标准来解释上帝的律例，他们擅自将各样的罪拿来做比较，并规定许多精细的区别。他们将一些罪轻轻地放过，而把另一些或许较轻的过犯看为不得赦免的罪。人给他们一些钱，他们就准许人背弃誓约。为了巨额的金钱，他们有时竟把重大的罪案放过了，而同时这些祭司和官长们却对一些无足轻重的过错做了严厉的判决。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基督在这几句话中又谴责了他们歪曲神圣十分的罪。至于义务的本身，他并没有废除。十分之一的制度是上帝所定的，从古时候就已有人遵行。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将他一切所有的献上十分之一。犹太的官长们承认缴纳十分之一的本分，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他们没有让百姓凭着自己的良心履行自己的本分。他们任意为每一件事定下规条，而且这些规条又是那么复杂，以致人无法遵守。没有人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算是尽到了义务。上帝所颁布的制度原是公正合理的，但祭司和拉比们却使之成为难挑的重担。上帝一切的吩咐都是重要的。基督承认缴纳十分之一是人的本分，但是他明说这一个本分不能作为忽略其他本分的借口。法利赛人固然丝毫不爽地将他田园中的菜蔬，像薄荷、茴香、芸香之类纳上十分之一，这些所费有限，却使他们得到真正的圣洁的美名。同时，他们那种种无谓的限制压迫了百姓，破坏了他们对上帝自己所定之神圣制度的尊敬。他们用许多无意的区别缠累人的思想，使他们无法注意一些基本的真理。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都被忽视了。基督说，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其他的律法也被拉比们同样的歪曲了。上帝借着摩西所赐的指示，禁止人吃任何不洁净之物，猪肉和一些其他动物的肉一概在禁止之列，因为食用的结果能使那血素污浊，寿命缩短。但是上帝所颁布的这些禁令，法利赛人并没有按照原意传达出来，他们反而趋于命令以外之事的极端。他们定了许多的规条，其中有一条是要人将一切所用的水滤过一次，免得内中带有不洁净的小虫。耶稣将这些极微末的无理要求与他们所犯的重大罪恶做一个对比，向法利赛人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粉饰好看的坟墓怎样隐蔽其中腐烂的尸体，祭司和官长们圣洁的外表也怎样隐蔽着他们的罪孽。耶稣继续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犹太人为要表示对过去先知的尊敬，乃非常热心地修饰他们的坟墓，但他们从来没有从先知的教训中得到益处，也不注意先知的责备。在基督的时代，犹太人对于死人安葬之处很尊重迷信，以致在修饰坟墓的事上浪费了无数的金钱。在上帝看来，这就是拜偶像。他们过分的敬重死人，显明他们没有以爱上帝为至上，也没有爱邻舍如同自己。这种拜偶像的作风今日仍然盛行，许多人剥夺了孤儿寡妇和患病穷苦之人的权利，来给死人建筑很贵重的纪念碑。在这样的世上浪费时间、金钱、精力，而对于活人应尽的本分，就是基督所明明吩咐的本分，却没有奉行。法利赛人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他们的墓，彼此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上帝仆人的血，而同时他们却在设计谋害上帝儿子的性命，这应该做我们的教训。这应该足以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看清撒旦欺骗人心，使人转离真理之光的魔力。许多人倒了法利赛人的覆辙，他们尊敬那些为自己的信仰而殉身的人，他们因犹大拒绝基督的盲目无知而感觉惊奇。他们说，如果我们住在基督的时代，我们必欣然领受他的教训，绝不至于那些拒绝救主的人一同犯罪。但当他们要顺从上帝而必须舍己受辱时，这些素来如此自夸的人便昧着良心不肯顺从了。这样他们所表现的正是基督所责备的法利赛人的精神。犹太人一点也还没有看清楚自己因拒绝基督而必须负的可怕责任。自从恶人第一次流了无辜之人的血，就是义人亚伯倒在该隐手下的时候起，这同样的历史一直在重演，而且变本加厉了。在各世代都有先知大声斥责君王、首领和庶民的罪恶，传出上帝所赐给他们的话语，冒着生命的危险来顺从上帝的旨意。拒绝真光和真理的人所应受的可怕刑罚，一代又一代的堆积如山。现在，基督的仇敌正把这积累起来的刑罚堆在他们自己的头上。祭司和官长们的罪比以前任何世代的罪更大，他们既拒绝了救主，就使世上所流一切义人的血，从亚伯起直到基督为止，都归到自己身上。他们即将恶贯满盈了，不久就有公义的报应倾在他们头上。关于这一点，耶稣警告他们说，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位置，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那些听见耶稣讲话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知道他的话是真的，他们知道先知撒加利亚被杀的情形。当上帝警告的话还在撒加利亚口中时，那叛道的王便勃然大怒，下令把先知处死。他的血流在圣殿院子里的石头上，血迹永远不能磨灭，一直留在那里，作为以色列叛道的见证。圣殿一天尚在，这义人的血迹就会向上帝呼求伸冤一天。当耶稣提到这些可怕的罪恶时，众人非常恐惧震惊。耶稣展望到将来，并声明犹太人的酷恶不圈，以及他们对上帝仆人的势不两立的态度，过去怎样，将来也必怎样。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先知和智慧人斯提凡、雅各和许多其他的义人必被定罪并遭杀害。这是基督向天举手，全身被一道神光环绕着，以审判者的姿态对那些在他面前的人讲话。他的声音一向是带着柔和劝告的声调，如今却有责备和定罪的威力，听众为之站立不已。他的言语和神色所给人的印象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基督的愤慨是针对的那些假冒为善、罪恶屈指难数、自己心灵败坏和欺骗他人并不尊敬上帝的人。他在祭司和官长们的似是而非、自欺欺人的推论之中看出撒旦的伎俩。他揭发罪恶，虽然搜求严密、言辞锋利，但他并没有说什么报复的话。他固然对黑暗之君发出易怒，可是他没有表现暴躁的性情。每一个基督徒也当如此，他的生活若与上帝相和谐，并具有仁爱和怜悯的美德，则就必对罪恶感觉义愤了，但总也不至于受感情冲动以辱骂还辱骂。甚至在应付受撒旦势力鼓动的人诬告时，他仍必在基督里保持镇定和泰然自若的风度。上帝的儿子依依不舍地望着圣殿和他的听众，他脸上不禁现出无限的神圣的慈爱。他心中怀着重忧，眼睛含着热泪，因而发出颤抖的声音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是最后分离的挣扎，上帝的心意也随着基督的悲声倾注出来了，这是上帝恒久忍耐的慈爱，神秘的告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哑口无言。耶稣召集门徒准备离开圣殿，并不像一个被迫离开仇敌的失败者，乃像一个完成了任务的人。他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了战场。在那重要的一天，从基督口中所发挥出来的宝贝真理被许多人珍藏在心里。这些人的生活中唤起了新的思想，生出了新的热望，开始了新的纪元。在基督被钉和复活之后，这些人便出来站在前列，以一种与圣公之伟大相称的智慧和热诚，完成了他们神圣的使命。他们所传的信息感动了人心，削弱了那长期束缚着千万人生活的古老迷信。人的理论和哲学与他们的见证相形之下，也显为虚空的妄言了。当日救主在耶路撒冷圣殿中对那惊奇畏惧的会众所说的话，其所产生效果的伟大可见一斑。但是以色列国已经离弃了上帝，橄榄树原来的枝子已经折下了。耶稣最后看一看圣殿的内部，用悲哀怜悯的声音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以前他常称圣殿为他父的居所，但如今上帝的儿子要从那里出来了。上帝的圣言也要永远离开那位荣耀他而建造的圣殿。从此以后，圣殿中一切的仪式再无意义，一切的礼节再无用处了。